时候需要你真理的话语，因为每一个人要用听见神儿子的话，听见的人都要活过来。你用水接着道将你的教会洗净，可以献给你自己做一个荣耀的教会。主啊，我们匍匐在你的面前，我们等候你向我们的心来说话。虽然我们在这个建造的过程中间充满了艰难，但是主，你使我们的膀臂能开同工，这个时候求你站在我们的右边，我们必不致动摇，与我们的同在。求你在这里释放你自己的道，哦，让我们能够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都要活过来。祝福我们今天的正道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啊，我今天来聚会之前，我的心非常的沉重，所以我一进来的时候，我就退到小房间，一直跪在主的面前祷告。我知道啊，教会在侍奉的过程中间有高有低，一个教会经过几十年的建造，在几十年的风雨飘摇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的成长，也看到有许多的人在这里坚守，用自己的心血，可以说有几十年的时间，我们要感谢很多在这个教会委身的弟兄姊妹。所以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国乱出忠臣，家贫出孝子。越是在教会风雨飘摇的时候，越是在教会转折的时候，你就看到有一般的人，他们虽然到教会里面来的时候非常的憋屈，非常的闷，也可以说世界上人说非常的压抑，但是呢，他们在想走与不走的中间，他们还是选择坚忍与持守教会的见证。所以这就是主的心，主告诉我们说，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僵残的灯火它不吹灭。一个教会的建造好像是主肢体上的一个骨一个骨一个肉的建造，每一次教会的阵痛就是头的阵痛，肢体的阵痛也就是头的阵痛，所以每一次肢体的感觉，我们的头一直在表同情。所以我们一面看到在每一个教会中在转折的时候，总有一般人他不是因着教会的状态而在看，而是看到在那个持守的中间，他的盼望不是建立在人的好恶上面，而是建立在神的应许和真理上面。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记得保罗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是保罗在罗马的地牢里面，难道这个时候他还有盼望吗？这个时候神把荣耀教会的意象赐给他看，他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感谢主，今天撒旦有一个诡计，这个诡计就是说蒙蔽我们对教会的启示和看见，他将所有人肉体的败坏，教会在整个几十年过程中间的消极，常常像一幕电影一样的折磨众圣徒的心思。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里面有感觉的时候，好像悔改的力量都没有的时候，我们被一个压制在那里压制的时候，我们知道教会的路到底在哪里。感谢神。所以我今天有一个正道的题目，叫做在更新的心思里面来建造。我们知道人所有的问题都出在心思上面，如果我们的心思落黑暗，主耶稣说如果你们的心里面的眼睛落昏花，全身里面的眼睛落明亮，全身就明亮。你们的里面的眼睛落昏花，全身就昏花。其实这个里面的眼睛是指着我们的悟性来讲的，这个悟性是我们明白真理而且进入真理的那个关键。你所有的痛苦征战的焦点就是在这个悟性的当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人的得救，就主耶稣的救恩是全备的，十字架的救恩是全备的，重生 是我们的灵活过来了。本来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中间，他叫我们活过来，我们的灵重生了。从灵生的就是灵，我们得着了一个神儿子的生命。所以约翰一书讲得很清楚，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生命进来了，我们的生命有感觉，我们的生命需要有一个身体的生活，我们的生命需要敬拜，我们的生命需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基督徒有时候落在痛苦中不是一件坏事，有了挣扎才有拯救。阿们。今天很多的时代，他认为属灵的路是一个兴奋的路，是一个轻松的路，是一个感觉上快乐的路。 No， 你去读罗马书看看，保罗在第七第八章的时候他说，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今天很多的人是满足情绪的快乐，不懂得属灵的征战，那个挣扎他不理解。其实基督徒是在挣扎中长进的，就如在教会的侍奉中间，我们要一个状态，以为人多就是福星，以为很多的事工的推起来就是福星，但是真正的福星是人生命的改变。阿们。成熟了，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了，所以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就是心思起到了一个关键关键的作用。所以感谢主，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灵得救了，但是很有可能我们有一个重生的生命，完全有一个黑暗的心思在笼罩着我们，甚至于说笼罩着整个的教会。我已经在这里被聘4个月，我常常觉得这个教会走过30年的根基还没有垮，有一般的人在这里坚守，真的在这里坚守。所以很要紧的，神今天看的是什么？得胜者。什么叫得胜？得胜就是忍耐坚守的人。阿们。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忍耐就是长久的受苦。但是你在教会中的侍奉里面，你就觉得真的苦啊。我跟有一个姐妹通过一个电话，她说，到教会里头来，主日我要来聚会，但是一到教会里头来，我里面很闷很憋，她说憋屈，里面哇塞得很，压在那里，怎么样子到教会里来有一个敞开的天呢？弟兄姊妹，你不能要求环境给你有多少的释放，你只能在真理的里面让神给你有一个更新的心思。阿们。你里面新了，更新了，你这个自由的路就来了，释放的路来的。你的信心绝对不建立在教会的状态中，人对你的评价中，乃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面。阿们。人可以负你，主耶稣永远不会负你。阿们。人可以改变，主耶稣永远不会改变。阿们。所以感谢主，你千万不能把信心建立在教会的状态上面。教会会低沉会高昂，教会会人数少会人数多，教会会某某的一个事件会里面消化，但是耶稣基督是一块磐石，永远不会改变。阿们。这个要清楚，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聚会的人数多和人数少。所以世界上叫强扭的瓜是不甜的，你拉人是拉不来的。阿们。如果你这里有神的同在，这里有一般的弟兄姊妹在彼此切实的相爱，有同心合一的见证，我告诉你，你总有一天要看到人数的增加。所以我们在教会的侍奉当中，不是用很多的活动方法来拉住人，关键是我们里面的心思必须要更新。所以在英文里面，我的英文不是很好，我昨天读这几节圣经的时候，我也查考到，我就说什么叫做新人更新，就是一个新的自己，就是一个新的自我。这个新的自我是你在教会服事建造的一个关键。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整本圣经讲到最终彼得来讲到的结束的时候，就是讲到魂的拯救，心思的拯救。什么叫做全备的救恩？全备的救，你不仅仅灵重生了，你这个人魂要得救，你的思想要得救，你的情感要得救，你的意志要得救。你如果说这个魂没有得救，你今天在教会的侍奉是一件苦的侍奉，是一件痛苦的侍奉，你跟弟兄姊妹的交往也充满了痛苦。所以感谢主，在那个教会的生活里面，你必须要有一个更新的物魂来服侍主。所以感谢主，这是第二个。那么好，我们就看到这里啊。所以心思的拯救是救恩的关键。你越来越发现你控制不住自己的思想，阿们，你说是不是？今天很多的人呢，要这个心思要得自由，要得救。所以感谢主，他成就我们脱离了极大的死亡，现在还在拯救我们。所以这个魂的得救非常非常的重要。第二，心思是属灵征战的焦点，是坚固的营垒。今天教会里面很多很多的痛苦都是这个内在的耶利哥城所造成的，许多的对人的偏见、误解、传言都是从黑暗的心思里面产生的。所以我们感谢主啊，一件小小的事在教会中都可以发酵，而且呢传播，甚至到带来很大很大的痛苦和分裂。所以感谢主，保罗在对哥林多教会他怎么讲，他说我将拦住认识神的一切至高之事都一概攻破，将所有的心意夺回，让他顺服基督。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切在服侍的弟兄姊妹里面，你要知道在你的心事中有一个坚固的营垒。这个坚固的营垒充满了骄傲，这个坚固的营垒充满了对别人的猜忌，这个坚固的营垒都是在幻灭和想象中来看问题，而不是站在神的心意和真理的里面来接受弟兄姊妹，阿们。所以你一定要有主的眼光。所以马里兰的长老在这里讲到，千条心万条心，当你明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就能够合一了。所以我们感谢神。第二个就是心思是属灵征战的焦点，这个是一个坚固的营垒。我记得余成华弟兄给我们做一个见证，余成华老弟兄啊，会所的长老啊，在我上海的殉道的，他有时候做一个见证很有意思的啊。他怎么讲？他的脸啊常常板起来，脸啊板起来不大笑的。那有一次啊，他聚完会啊结束的时候啊，有一个弟兄找他。他说：“哎，余弟兄，他说我有什么得罪你啊？你常常跟我过不去呢。”这个余成华老弟兄讲：“他说弟兄啊，我从来没有得罪过你啊，你对我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你为什么见到我的时候，从来这个脸板起来呢？从来不朝我笑一笑呢？”后来余成华老弟兄讲：“哎呀，只怪我的脸不造就人呢。”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啊，你要注意。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一个打招呼一个轻呼都会造成教会的难处啊，阿们不阿们？因为人有情绪啊，人家里有压力啊，一到教会来可能这个脸板起来不给你打一次，所以传道人很累啊，叫强颜欢笑，你知道吗？里面非常痛苦，还要装哎呀你好你好你好。其实有多少的人为传道人祷告啊，其实传道人真可怜啊，你知道吗？但是很多的要求都要加在传道人的身上，但是传道人是要自身要完善自己啊。但是感谢主，有一个东西就是说，当弟兄姊妹在某一个环境当中，从一个某一个难处当中，我们多体谅一点，阿们。这个叫做猜忌，这个猜忌不要大罪啊，足够叫教会痛苦了，你知道不知道？还不要说传言想象的很多的东西。所以那个心思是属灵征战的一个焦点，是一个坚固的营垒。我很感谢主，教会啊 在挫折的时候，在低谷的时候容易悔改。教会在挫折的时候，在发生问题的时候，虽然有些困难的时候，有一般人起来征战了，有一般人起来祷告了，有一般人起来守望了，阿们。有一般人的祷告就真实了，为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守望也就真实了。所以其实在整个教会的建造中，玛丽兰的长老，你不要看他的结果，要看他整个的过程，阿们。生命是一个过程，建造也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间，你知道了神的能力，你知道了神的恩典，你知道了神的怜悯。所以感谢主，心思是属灵征战的焦点，你要知道，当那个营垒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整个的人就被他捆绑。所以感谢主，我们要从这个营垒中被主拯救出来。第二，分裂的灵产生分裂的心思。所以弟兄姊妹啊，宇宙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分裂。宇宙有一个分裂的力量，分裂产生荒凉，分裂产生诅咒，分裂产生一切一切的败坏。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耶稣基督伟大的救赎的工作，就是要整合，带进生命的合一。若一家纷争，一家成为荒场；若一国纷争，一国成为荒场。你内心的纷争，你整个的内心就垮掉。所以十字架的救恩，你整个家庭的拯救，你职场的拯救，你个人的拯救，是要从分裂的灵里面被主拯救出来，阿们。死亡就是分裂，黑暗就是分裂，罪恶就是分裂。所以圣经特别注重那个合一的建造，生命一定产生合一。所以感谢主，我们每一次到弟兄姊妹来的时候，如果教会失去了家的味道，这个教会是一个宗教的组织，宗教的组织跟家怎么样？家是一个合一的地方，阿们。宗教的组织是什么？我们来参加一个宗教的活动，人与人之间没有肢体的配搭，没有生命的连接。所以分裂的灵产生分裂的心思，就是肉体的欲望。你看世界跟教会的分水岭在哪里？世界充满了统一中的分裂，教会是在建造在多样性的合一中，就是两个区别。世界看起来是一个外在的大统一，里面是勾心斗角的，阿们吧阿们。里面是彼此猜忌的，里面是我要就践踏你，你要践踏我的。所以马太福音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你知道吗？这个就是世界。而教会呢，是每一个多样性，每一个神在尊重你每一个个性的同时，带来十字架一个生命的合一，阿们。没有一个人的个性是被主所抹杀的，但是又是在合一中建造的。这个就是分裂的灵产生分裂的心思啊，肉体的心思。这个里面这个欲望啊，欲望啊，你要知道啊，圣经讲到人有人自己的欲望，是合理的欲望，也有超过那个度的欲望。超过那个度的欲望，你就落在试探的里面。肉体的情欲人会认识，世界的那个虚空也会认识。世界的虚空是什么？当你得到以后，你里面觉得那个空，你会感觉到随着你年龄的增加，你看见万事都像虚空一样改变，但是你觉得里面虚空，你非有信念不可。那个信念要知道所信的那个对象是对的，所以很多人在世界打了一圈以后，他觉得里面虚空啊，到底真正的路在哪里？但是有一种最可怕的欲望，就是宗教的欲望。这个宗教的欲望是人类最可怕的欲望。而这种欲望如果不是被主拯救、谦卑、降低的时候，进入教会就是用自己的意思来代替神的旨意在教会当中的服事。所以感谢主啊，这个就是讲到肉体心思的一个欲望，就是产生分裂。所以结党纷争啊，就是肉体的心思。好，我们再看啊，仇敌得着我们的心思，就得着我们整个的生活。这是谁讲的？是何寿恩教士讲的。也就是说，你的思想被什么控制，你就是整个的生活就是怎么一个状态。你要问你，你今天的思想是在嫉妒里，还是在妄想里， 还是在虚空里，每一个人的思想，你想什么、有一个宣教士说，你想什么就活什么，阿们吧阿们。你想什么你就活出什么生活来，你在想啊，你到底在想什么？所以诗篇第一篇是什么？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的人，昼夜 变为有福，他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能轻看你的思想，思想想什么你就活出什么，你这个活出的东西你就带到教会里头来，也在这个里面，在那里建造。所以感谢主，为什么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啊？当以基督耶稣的思想为思想。所以祈祷，什么叫做祷告？祷告出信的时候是从神那里得着，真正的祈祷是魂的得救，心思的更新，心意的转变。祈祷有一个力量，叫你内在的那个黑暗的思想能够被神扭转过来，观念的改变。阿们。当我们观念改变了，我们就自由了。阿们。你对人的看法也就释放了。饶恕是一个观念的改变，怜悯是一个观念的改变，你对人有爱是一个观念的改变。你的心思里面一定要有改变，否则你永远在仇敌的压制中间。如果撒旦得着了我们的思想，就得着了我们整个的生活，你被这个东西就控制住了。所以感谢主，谎言的暗示压迫着我们的心思，使我们被掳受压。你知道谎言在哪里，不要人告诉你，人有千万种话，你接受不接受这些暗示，你要抵挡这些暗示，这个叫属灵的征战。宣告祷告不仅仅呼求主，也要宣告，你要把你这个谎言的头戴上救恩的头盔，要让真理进入你的思想。阿们。你若知道真理，真理必能叫你们得以自由。为什么今天你不听真理呢？你要接受谎言呢？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啊，最近很多的人因为癌症啊，是什么？是吓死的，是不是？很多人得了癌症以后，很怕身体检查，医生讲有个死亡的暗示临到你。当这个死亡的暗示临到你，他当他检查出癌症的那一天开始 ，cancer 的那天开始，他就活在这个谎言的暗示中间。其实信心就是推翻谎言。信心就是以真理为根基的，信心不是以你感觉为根基的，信心不是一个感觉，是神的话。阿们。天地要废去，神的话就不能废去。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你心中是充满真理呢，还是心中是充满谎言呢？你要做出选择。伊甸园夏娃接受了那条蛇的谎言，今天你要用纯洁的心，将所有别人对你的暗示，你自己想出来的暗示完全的推翻掉。这个就是从被掳受压中得到自由。阿们。所以每一个弟兄姊妹，不是在外面聚个会，你里面必须要把许多的谎言推翻，对一个弟兄的误解要推翻，对你自身的控告要推翻，对你儿女的成见要推翻，每一个人际关系中的谎言要推翻，职场中有许多的关系对老板的那种误解要推翻，心思带来对环境对真理的认识，最终你就能过信而顺服的生活。阿们。所以很多人说基督的信仰是奴性的信仰，不能真正的释放在信而顺服的中间。没有一个环境不出于主的许可，当你出于主的许可的时候，你知道每一个环境来最大的挑战就是你心思里面的那种痛苦。当你在事业当中有漫长的黑夜期，当你在教会侍奉当中有许多的重伤，也是在黑暗期。你不要被谎言的暗示压迫啊，你要从这个里面挣扎出来啊，要祷告啊，要赞美啊，要称颂啊。阿们吧阿们。你整天去想这些事情干什么？所以我们感谢主，山东有一个老弟兄，那次我看到一篇信息讲，要不要想的头痛，要跪的腿痛。他说你去想有什么用？想的头痛能解决问题吗？那今天很多人就是凭自己的脑力在生活，从来没有每一件事情跪到主的面前去交托。阿们。你祷告的生活怎么样？ 你里面的释放就什么样。所以祷告的生活决定你胜过谎言的那个暗示。阿们吧，阿们。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那么所以我们今天选三段圣经。第一段圣经你却觉得很稀奇，无论是罗马书，无论是哥罗西书，无论是以弗所书，他讲到三个更新，一个是心思的更新，一个是在知识上的更新，一个是在心智上的更新。这三段经文以后都是讲到教会的生活，罗马书讲完了更新以后，后面是教会的生活，哥罗西书讲完了，后面是教会的生活，以弗所书讲完了，后面是教会的生活。所以教会的生活需要一个更新的魂来到教会的配搭的，如果没有一个更新的生活，你没有办法在教会中委身和建造的。一个小小的事情就会产生风波的。所以 弟兄姊妹啊，如果你看到教会分裂的原因放到世界上提都不要提，我们叫芝麻绿是个蒜皮的事情，在教会中发生的事情都是不起眼的，你知道，有人一句话，有人什么一件事，没完没了。 我告诉你，它可以耗尽人的很多的精力跟时间。如果这些事情啊放在世界上提都不要提的，如果世界上是什么话不投机半句多，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就不得干。教会不是，教会每个主日都要碰见，弟兄姊妹都要在里面彼此的建造，所以这有很多的原因都来，很多的原因都来。所以我们感谢主啊，罗马书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非常荣耀的一个见证。这个见证第一个就是你要奉献，一个奉献的人心思就能够更新。什么叫做奉献？不再为自己活，乃是替我死而复活的主来活。一个不能奉献的人永远是活在自己的思想当中的。什么叫做奉献？就是说我愿意把我自己的观念心思放下来，这个叫做奉献。奉献不是叫你出来做传道，奉献不是叫你出来做长老，奉献不是叫你出来做宣教士。当然你呼召清楚的时候可以这么做，但是奉献是什么？为主而活。阿们。我有一个心就是为主而活的心，一个不愿意为主而活的心是沉重的，一个不愿意而活的心，生活和侍奉一个小小的压力就可以把你打垮。所以第一要奉献，第二要什么？成为活祭。什么叫祭？是死的。在旧约里面所有的祭都是死的，只有新约一个祭是活的。什么叫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在别人身上发动。所以我们生活的焦点不是归守一条仪文，守一条律法，守一条规条，乃是愿与主的死连结。阿们。愿意过一个活祭的生活，是活的，然而又是被交于死地的。所以死在我们生命当中发动，生就在别人的生命当中发动。所以你愿意不愿意奉献？当你所有的神今天有一个恩典给你压力，或者有许多的痛苦的时候，不是说把那个礁石拔掉，乃是要把恩典的水涨溢，让你不必触礁，用恩典来涨过去。但是起手就是一个奉献的生活，你愿意不愿意为主而活？所以我非常感谢主啊！所以我们在侍奉的当中，每年每月每个季度都会看到教会的状态啊，这个状态啊，人与人之间那个状态，我们不是去仅仅应付那个状态，盼望我们这个人在状态显明的时候，你不是用人的天然的智慧去对付他，你说主啊，这个时候我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你。阿们。就是奉献，这个时候就是坚韧的持守，坚韧的持守就是站住就是得胜。这个时候不说话，这个时候忍耐，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当我们人的方法没有的时候，就是神为我们开路的时候。阿们。神在大水中开道路，在旷野中开道路，在大水中为我们开出道路来。 当人心在这里涣散的时候，只要有这里有几个人同心合意，为什么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对付弟兄的难处的时候，他说在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同心合意的向父求什么事，我们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在所有的难处中间，有两个人只要持守在教会的见证里面，神只要两个人同心合意。为什么同心合意？就是身体的原则，当这两个人出来奉献成为活祭的时候，弟兄姊妹，教会永远不能涣散，以马内利就会来，神的同在就会来。我们不要怕教会状态的起伏，要怕我们里面的黑暗。阿们不阿们？你今天里面的黑暗，你就应付不了教会的状态。当我们里面有一个祈祷的天，里面敞亮了，我们在那里坚守的时候，圣灵工作一工作，枯干的骸骨都要变成耶和华极大的军队。阿们。所以我们感谢神，要在里面要有一个更新，更新的起点就是奉献成为活祭。第二个要查验。什么叫做查验？查验就是审思明辨，看见这个源头是什么。当然源头有几种，一肯定有撒旦的攻击，撒旦最怕教会的合一，还有一个人的肉体，撒旦隐藏在人的肉体里面做败坏的工作。我告诉你，最软弱的圣徒在祈祷中间也能成为勇士，最属灵的人也可能被魔鬼迷惑。阿们吧阿们。要警醒啊，你知道最带领前面带领的人也可能被仇敌迷惑，最软弱的人当他跪下来祈祷的时候也能够成为属灵的勇士。所以要查验，这个查验就是说是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当我们的教会的现状跟神永恒的旨意发生冲突的时候，你要看见神要在这里干预，神有神的法则，神最终的法则是什么？你人的作为要停下来，让神自己来做。阿们。知道不知道？不是不去介入他，要劝勉，要造就，要帮助，但是这是人很有限的，要让神来介入他。神圣灵工作五分钟，强如人努力一百年，这是一个属灵的伟人讲的。圣灵工作五分钟啊，强如人努力一百年，你怎么去劝勉？你能摸到他最深的伤害吗？你能知道他里面最大的痛苦吗？我们只凭外貌来判断人的好恶，只有圣灵来光照他，因为圣灵知道神的旨意，也在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每一个人在圣徒祈求。所以要查验，要查验。所以罗马书十二章讲到奉献活祭和查验的时候，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的时候，你看罗马书接下来就是一个荣耀的教会的生活产生了。那么这个荣耀的教会生活，我们看看罗马书第十二章，这个生活是什么呢？它的特点是什么？平衡。就是呢，看得合乎中道，非常的重要啊。当你看到一个奉献一个查验的时候，就产生平衡和专一的建造。什么叫做专一？专一就不分心。这个专一是中文原文是没有的，是填上去的，就是在这个侍奉上，神他知道分工明确，恩赐的配搭运作，他在那里有一个良性的平衡，而且对每一个圣徒的估价是看得合乎中道的，没有贬低，没有高扬。你贬低一个圣徒，你就伤害他；你高举某某人，你也就害他。阿们吧阿们。照着信心的程度，把每一个人看得合乎中道，那个真实教会的生活的家就是被建造起来。所以感谢主啊，就是产生平衡和合一的一个建造。好，我们看到哥罗西书啊，当心思的灵里面更新以后，哥罗西书给我们看到在知识上的更新，这个知识 其实就是恩膏的教导。如果你读约翰一书的时候，你发现恩膏就是知识，他有查验，他有辨别的力量，他知道有一个思想来是从圣灵来的还是从仇敌来的。这个知识上的更新非常的重要。当我们跟圣徒在那里交往的时候，你必定会忍耐他，你也知道他所交通出来的东西的源头是从肉体来的还是从圣灵来的。阿们。这个心思的更新，知识上的更新非常有意思的啊。在哥罗西书，我们翻到哥罗西书第三章啊，他说啊，第十节叫穿上了新人，这新人是在知识上渐渐的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前面是什么呢？前面就是致死啊，致死一切恶的那个恶欲的旧人。你把那个新人啊穿起来，这个新人是什么？就是新我，新的自己。这个新的自己是复活里的那个生命，你只要把它像一件衣服一样穿上的，就是圣灵的能力，就是在原文的意思就是穿上一件衣服一样。当你在这个知识上面更新的时候，圣灵会给你一种知识，这种知识是神家建造治理的那个智慧，非常有意思。你会懂，哎，神家的那个侍奉是什么，不要人来教导你，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导你，而且这个知识不断的在充实更新你。你看，当这个知识在更新的时候，你里面就看见再没有分了，不分犹太人，不分希尼人，不分西古提人，不分化外人。你感谢主，你就觉得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可爱的。当你在教会中，你发现啊，某某弟兄姊妹跟你是一个难处的时候，也就证明你这个知识上的那个更新迟钝了，你要警觉了。你没有那种知识上的更新，这个知识不是外面的那种知识，是圣灵在你里面的一个判别恩膏的知识。这个恩膏的知识，你就看别人比自己强。这种知识叫你做仆人，能够低微下来，谦卑下来。所以这种价值观是天的价值观，不是地的价值观。地给你一个知识要斗的，地给你一个知识要争辩的，天给你一个知识是要饶恕的，天给你一个知识要看别人比自己强的，天给你一个知识在谦卑当中有安息的。所以这是从天来的一种知识，圣灵把这个知识告诉你，在每一件事情上来教导你，这个就是新约。而且那个新人啊，你穿上去，你不断的在这个更新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啊，心思的更新是在于心思中那一部分知识的更新。所以感谢主，你不知道最近我今天上午跟蔡姊妹的儿子李刚弟兄通了大概半个小时的，大概40分钟的电话。他是广州教会一个家庭教会的一个负责弟兄，明年他还到美国来读神学。我们跟他在两个来看，就中国教会跟美国教会的区别在哪里？中国教会啊，在知识上的更新是缺得很。我举个例子，中国教会很多的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所以在中国教会，反智主义是变形的啊。他讲道讲什么？就是上天堂下地狱，看到了超然的东西。我会说一个老弟兄为主受了十几年的牢监，最后出来讲一篇道，他说他的孙子被耶稣抱到三层天去吃生命树的果子，他说天堂里面的姊妹都梳两个辫子，那个信息讲出来，我真吓死啊！你要知道，因为我们聚会所姊妹都蒙头要出留长发的。现在这个他都梳两个辫子，也就是说聚会所的姐妹都在天堂里， 不是聚会桌的姐妹都不在天堂里。哎，他就是这一种观念啊，这种观念不是从圣灵教导里面，是他做梦做出来的。他可能晚上做一个梦啊，他就会怕他做这个梦的那种错误的观念来影响教会。所以在知识上的更新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在美国是啊，他很多的观念，我在三年读神学院，其实老师教的也有限，我就是在的这个图书室里面看了一大概有200本的书，我这个三年就是读了很多的书，我知道知识上的更新是多少的重要。如果我们在观念上不更新，在知识上不更新，你接下来你无法产生合一的建造。所以盼望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是一个读神话语的同时，你也要阅读啊。为什么今天很多的姐妹容易受伤，很多的弟兄姊妹容易受伤，说到底愚昧。我就讲一句话，对不起，我讲这两个字，求主的宝血遮盖我讲。为什么呢？不愿意去在知识上来更新。这个知识上是圣灵恩膏里面的那种知识，当你在阅读中间，当你在诗歌的经义中间，当你在神话语的中间，你的灵修生活正常的时候，每早晨有晨更的时候，我告诉你，当你容易受人伤害的时候，你就躲开一点，但是不要离开教会，你躲一点，你先把自己面对主，你好好的在主的面前读经祷告，先不要跟人接触。有时候你说我没有力量来聚会，可以，我倒不是说你完全就每个主日都要来，你可以在自己的家里面，你先把这个里面释放出来。你要知道每一个人都愚昧啊，每一个人都愚昧啊。你要知道我们愚昧到一个地步，包括我在内，如果知识上不更新，我们永远在一个误的里面，误区的当中。阿们吧，阿们。你有了知识上的更新，圣灵才容易启示给你啊。所以圣经的神用已经说过的话再向你说一遍，叫做 Rhema。 神儿子要听见，死人要听见神儿子声音，听见的人又活过来。你先要有 Logos， 然后有 Rhema。你先要把神的道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然后圣灵要向你说话。今天我很多的时候，我听见弟兄姊妹所讲的都是抱怨，抱怨状态，抱怨现状，从来没有说在这个现状当中神给我说一句话，神向我说话，我里面转过来了。阿们不阿们。多少的时候我们传道人包括负责弟兄都是想改变教会外在的那个技术性的状态性的东西，但是圣灵的工作是改变人的内在的东西。阿们。内在不改变，华丽的礼拜堂有什么用？再多的活动有什么用？只能越贵牛车拉越贵，非利士人来拉越贵，越拉越累，知道不知道？乌纱的时候有什么用？不过死在越贵的面前，没有用。不是用人的手来服神的见证，乃是生命里面知识上的那个更新，心思里面的更新。那么以弗所书里面讲到的是什么？心智。心智的更新是什么？就是意志的更新。意志是什么？一个舵。一艘船千疮百孔不要紧，只要这个舵啊，对，它的方向不会错。你知道今天我们的志啊，志气非常重要。比如你亲子教育不能叫儿女失了志气啊，你不能把教会消极的东西给儿女讲啊，千万要注意啊，你的儿女的路还很长啊，你千万在家里面千万要把教会积极的那一面，要把荣耀教会的意向和生活来告诉他。他不一定将来在这个教会委身，他也会去到别的教会委身。你要鼓励他，要把那些教会的消极面不要告诉他，展现他，你要把那个积极的那一面感受他。这个就是不要让他失去志气，如果失去了志气，他就会沉沦。沉沦什么意思？就起不来了。圣经里面的讲到跌倒和半跌，就是起不来了。 所以教会要有一个心智强的人。心智强的人不是刚愎，心智强的人不是固执己见，心智强的人是什么？他愿意在心智上更新。这个心智是什么更新？就是有意向，他能够看到有一个荣耀教会的意向产生。这个荣耀的教会意向他很清楚，他是在一个高的地步，他不看今天我所处教会的现状，他只看神对教会永远心意的那个意向，他很清楚。但我这个教会是在那个时间段，那个 local 的 church 是一个区域性的教会，是跟神永恒的计划在这里是相互连结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啊，很多时候说我这个教会不行，我换一间教会。我告诉你，你里面没有意向的人，你再换千万种教会也没有用，你就是换保罗去牧养的教会也没有用。其实每一个人对教会的生活，对他来说是一个机会也是一个挑战。我告诉你，是机会啊，你在这个教会的生活中，有人会被这个教会的生活磨得越来越消极，有人会被这个教会的生活锻造得越来越丰满，越来越成熟，越来越老练。很有意思的，这个里面这个功课是学不尽的。所以在问题是，你是不是一个有志气的人？你是不是有一个志气的人？弟兄姊妹，盼望在这个教会神要产生有志气的人。这个志气的人就是有意向的人。阿们吧，阿们。不是强留在这里的尾声，乃是我对整个的教会有一个意向，很清楚。事工很重要，但是事工留不下人。活动很重要，但是活动多的时候留下，活动也不能留下人。真正能够留下人的，就是这个教会的目标跟意向，能够把人凝聚在一起。到底我们这个教会到底有没有意向，到底有没有目标，非常非常清楚。我们要问自己，然后产生建制，然后产生一般弟兄姊妹同心合一的来侍奉主。你不要看洛哥教会，洛哥教会开始的时候几位长老，当然他们的学识非常的高，好像那个黄小石啊、阮大端啊，这些长老非常的有意向。你要知道他们第一次的这个长老会的期待者也是吵得不得了的。有一位长老，大概是陈长老，我忘了他的名字。后来这个几个长老在吵的时候，那位长老就走到旁边去。他在很多人，哎，我们在争吵，这位长老在哪里？后来他们去看的时候，这位长老在一个祷告室的那个跪在那里，痛哭流涕的为这个争吵在那里悔改。后来这几位长老，包括像黄小石啊，他们跪在后面也同样的悔改。所以弟兄姊妹，同心合意不是一天来的，是要经过多少多少的折磨、挫折、征战才能产生。问题是这一批的长老为什么会能够把一个教会带到像洛哥那样？不是说教会美地上的教会没有问题，乃是他们把一批有志气的人在同样一个意向当中一步一步的往前。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盼望这个教会不再是一个没有意向、没有目标的一个教会，是要产生一批有志气的人委身。所以弟兄姊妹啊，要产生一批有志气的人来委身。千万记住，圣经告诉我们是长老建制，牧师、牧者是恩赐，是跟长老一起在那里配搭。到有一天教会成熟的时候，一定会把神会把五重的职事赐下来，有传、有使徒、有传福音的、有先知、有牧者、有教师。何为先知？就是知道意向，有一批的圣徒们在这里服侍主。所以弟兄姊妹，我对这个教会我已经来了4个月，我很感谢主。虽然里面有许许多多叫我里面煎熬的，可以说每个礼拜每个月都有事情发生，但是我感谢主，这个教会在往前走，这个教会在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所以我们感谢主，神要在身体的丰满的合一的见证中显出心智的根基，活出真理的圣洁，是神的形象。有一批的人会起来，所以我们会发生学生的问题，也发生同心的问题。我们也知道啊，学生将来今年的 这个优康的事工以后开始，学生事工是我们付出了那么多，当然学生不一定明白我们的心，还有环境的拉扯啊，我们自己的中年的家庭的关怀牧养还很欠缺啊，包括我现在也没有开车，我姊妹来的时候我会一个一个去探访，牧养跟关怀啊，要倾听，要知道弟兄姊妹里面我们不是来解决问题来，我们解决不了问题，很多的问题我们乃是愿意弟兄姊妹把心里的话在那里跟我们在彼此的沟通，在牧养关怀中，但是你到底对这个教会有没有意向，这是关键。教会在这里要宣讲意向，你已经二十几年在这里委身了，这么长的时间在这里委身了，你对这个教会付出了很多，你不是说这个教会像鸡骨头一样杨秀一样食之无肉弃之可惜，鸡肋，教会不是鸡肋，你好像走又走不得，留又留下来，好像非常的痛苦，很多的人就是这样，但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弟兄姊妹，圣灵要安慰你，圣灵要在这里凝聚你，圣灵要帮助你脱离这个坎，圣灵在做抚育的工作，你的信心不是建立在人对你的盼望和好恶中，你的信心是建立在十字架的大爱中。阿们。人会负你，耶稣永远不会负你，人会轻看你，耶稣宝贵你。阿们。人或是会关爱不到，耶稣的爱永远与你同在，因为耶稣爱世间所自己的人，就爱我们到底。你要等待弟兄，弟兄会醒悟，不过是十步跟五十步的区别，有一天所有的弟兄们都醒悟，一个肢体受苦全身就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全身就荣耀，这个是教会。当我们觉得一个肢体在受苦我们没有感觉的时候，这个出问题了。阿们。当一个弟兄姊妹没有来聚会的时候，我们觉得里面好像无所谓的时候，那我们有问题了。当一个家庭有难处的时候，全教会没有看见的时候，那我们知道这个教会有问题了。什么叫做身体？身体是有感觉的。什么叫做组织？组织是没有感觉的。阿们。我们不是建立一个宗教的团体，我们是在建立一个基督的身体，你们每一个人是在基督的身体上做肢体，所以一个肢体受苦全身就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全身都得荣耀，你离不开这个肢体。我们要知道今天某一些肢体在受苦，某一些肢体的感觉你够得到够不到，某一些弟兄因着我们受苦，当我们知道的时候，那我们的言语，我们的态度，我们在教会中的服事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改变。愿主祝福我们，就是在那个心思里面的更新。所以感谢主，章程啊，我们今天在启动，不过是一个规模跟法则，还是外在的东西，内心是根源。阿们。心不对，再好的章程也没有用。阿们不阿们？章程就是为了什么？为了一个依据，在某一些不能达到合一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参考的价值。真的巴不得有一天，章程放在那里，人都是回到更新的内心的里面，彼此的交通。所以最终一个总结，更新的基督里的新人，就是新的自己，才能更多的认识教会的建制与管理。你就认识教会的建制和管理，并且能够顺服，非常的重要。一个新的人，一个新的自我，你就能认识教会的章程和管理。整个的章程跟管理是建造在教会的清楚的目标和意向上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聚会人数不多，我们也在那里，我每一次的聚会都是盼望人数能够多，我们就兴奋了。现在看起来我们的盼望不是在人数多与少的那个问题上，我们要定睛在主耶稣上。阿们不阿们。我们的资源有限，我们的家庭也有限，我们伤不起，我们这个教会再也伤不起，每一个家庭都极其的宝贵。阿们。所以这也就是让我们在这些中年的家庭中，我们起来重新建造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 让我们来做安慰、造就、劝勉，让我们劝勉每一个中年的家庭，让当每一个中年家庭恢复的同时，让我们开展学生的事工。阿们。让学生不因为我们的内斗而跌倒，重伤而跌倒，让学生看到我们的同心合意凝聚在教会的侍奉的里面，因为他们比我们更多的有活力。所以有一批的学生去参加别的特会，当他们回来的时候，我们要欢迎他们给我们分享，我们要倾听，我们也要把教会的渴望和要求来告诉他们。所以我们今天的侍奉，虽然我们在主日的时候人数不多，但是有一天当我们把一切在理顺的同时，神的祝福要倾倒下来。所以愿我们在教会中学习更多的舍己，也学习在身体中荣耀的配搭。愿主祝福今天的话语。阿们。好，我们今天的正道就到这里，愿主祝福他的话。
谢谢万传道传讲神的话语，真是愿神的话语不断地点明我们心中的眼睛，知道他的呼召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有盼望。我们一起来唱这个献上自己为祭，也真是将让我们最上好的献给神。